得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在这末后的日子，教会更要警醒，抵抗异端，防备极端。
请听郑子民牧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
异端与极端。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同学你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异端与极端，我是郑子民。今天我们来到第九课，我们会继续谈基要真理三一神观。今天我们会谈圣灵论，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第三位，但是呢，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也都忽略了圣灵，或者呢对圣灵有错误的认识，因而呢引来一些极端的信仰行为，以致有些基督徒很怕提及圣灵。其实啊，这些态度呢都是不正确的。圣灵与我们信徒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认识圣灵，需要听从圣灵，顺服圣灵。我们先看圣灵的本质。首先，圣灵是创造的神。在创世纪当中所记载的神的创造的工作，一开始就讲到圣灵的参与。经文中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指的就是圣灵。这证明了圣灵在创造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他就是神，他是自有拥有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他与圣父圣子一起同工创造宇宙万物。第二，圣灵是全知的神，圣灵什么事情都知道，也知道一切关乎神的奥秘，我们不能够隐瞒他任何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格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圣灵不仅是全知的神，而且他也愿意把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今天我们可以认识神，明白圣经，了解神的心意，都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把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第三，圣灵是满有大能的神。圣灵是大有能力的神，他不仅创造宇宙万物，而且将神的能力向人彰显出来。圣灵也赐给他的仆人能力去完成神的工作。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十八节讲到，信徒借着圣灵的能力才可以满有喜乐和平安，传福音的时候有能力使外邦人信主。使徒行传当中也有很多处的经文都说明了，当门徒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充满了能力，可以为主做见证，讲道，行神迹奇事，甚至受苦受迫害也不怕。今天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归向神，我们就应当常常被圣灵充满，好得着能力去侍奉主。第四，圣灵拥有特别的本质，就是自由意志。圣灵除了拥有完全的神性之外，他还拥有自己的意志，换句话说，圣灵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事情，他有独立的意志。然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永远和谐的。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讲到，圣灵随己意把恩赐分给人，证明了圣灵具有自己的心意，按他的选择能力把恩赐分派给教会的肢体。他这样做是为了要让信徒有能力一起同心合意侍奉神，建立教会。我们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受造的，所以呢，人也有自由意志，像圣灵一样。但是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顺服神，做神所喜悦的事，而不是去背叛神，更不是去犯罪得罪神。第五，圣灵拥有感情。圣灵除了有独立的自由意志，他还是一位 感情丰富的神。他的感情特别体现在他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爱护。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保罗提醒信徒们，在生活行事为人方面，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可见圣灵一直在看顾着我们，提醒我们，免得我们被魔鬼引诱而犯罪。所以圣灵绝对不只是一种力量，而是有感性、有位格的神。像主耶稣一样，他也完全体恤明白信徒的感情。圣灵更会爱我们，以极大的温柔和忍耐忍受我们的软弱和叛逆的行为。所以信徒要警醒，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伤害了神的感情。看完了圣灵的本质，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灵他是怎么样跟主耶稣一起的密切的配合，来完成神的救赎的工作的。我们说救赎的工作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计划完成的。在救赎的工作当中，圣灵的工作与主耶稣的侍奉配合的天衣无缝。在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七到七十九节，记载了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预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应验了神借着旧约先知给百姓的应许，兴起弥赛亚，救赎神的子民。主耶稣降生之前，圣灵已经做了预备的工作。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二十节就记载了主耶稣不是从人而来，而是由圣灵感孕而生。圣经记载，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到了日期就生下了主耶稣。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过程当中有圣灵特别的工作。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又记载了主耶稣准备传道之前呢，在约旦河受洗，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表示主耶稣得着圣灵的膏抹，从而证明主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到马太福音四章一节还记载了圣灵引导主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主耶稣最终胜过了试探，表明了主耶稣有能力胜过罪恶，他没有罪，他是圣洁的，有资格为世人担当罪孽。从而我们也看到圣灵在主耶稣完成救赎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积极的参与，协助主耶稣来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路加福音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了主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工作，主的名声被传开了。由此可见，主耶稣的工作与圣灵是分不开的，圣灵为主耶稣做见证，将主耶稣显给当世代的人，让人接受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另外呢，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也清楚地说明，圣灵来是要荣耀基督，并且将一切关乎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启示给门徒知道。所以如果有人只高举圣灵却不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不合圣经真理的。圣灵来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叫人认识，叫人相信，叫人顺服基督。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还提醒信徒一个很重要的次序，就是基督先得着荣耀，然后呢，圣灵才赐下来。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看圣灵降临的意义。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呢，就嘱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使徒们遵照主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等候，结果圣灵就在五旬节降临了。使徒彼得在五旬节呢就讲到，让我们了解到圣灵降临真正的意义。彼得引用约珥书的第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来解释五旬节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神说啊， 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接着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就是实现了旧约圣经的预言。彼得说，圣灵降临表明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实现了。在旧约圣经当中，神借着先知预言了主耶稣的降生、受难和复活，也预言了圣灵的降临，还预言了将来的审判。彼得告诉他的听众，圣灵的降临是让人有机会求告主名而得救。那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呢，圣灵浇灌所有神的仆人和使女。新约圣灵的降临呢，是与旧约有分别的。在旧约，圣灵只降临在少数人的身上，而现在在新约的时代，圣灵是毫无限量的浇灌下来，没有地理、没有种族的限制，是给所有主的儿女。圣灵现今的工作是在普世凡有血气的人身上，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有人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就会降下。在旧约啊，圣灵降临的典型表现呢，就是先知受感说话。例如在民数记十一章24-29节，撒母耳记上10章10-11节。而现在啊，神的儿女都可以学习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新约圣灵降临会永远与神的儿女同在，不会离开。在旧约的时代，圣灵只是暂时降临，暂时与某些人同在，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呢，圣灵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得救的印记，我们的身体也成为圣灵的殿。圣灵的降临表明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基督里所得的地位与神的关系，在旧约只有少数人尝过。我们可以这样说，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开始了圣灵工作的新时代。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圣灵在世上的工作。第一，圣灵是启示真理的灵。圣灵把基督一切的道理显明给信徒知道，引导信徒明白一切关乎神的真理。参照约翰福音16章13-14节，主耶稣将圣灵称为保惠师，因为圣灵要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可以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这是圣经很重要的启示。有人以为啊，圣灵只是一种能力，以为被圣灵充满以后就只是做一些异乎寻常的事。但是呢，圣经启示我们，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啊，就是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真理。所以呢，我们在信仰的追求当中，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我自己对这一点就体会很深，不论是现在我预备节目，还是在教会当中讲道，或者是教导信徒、训练门徒，我都需要好好的读圣经，而且呢，我要好好的祷告，求圣灵来开我的眼睛，开我心灵的眼睛，让我明白神的话，我才可以更好的来教导我的学生。那每一次我读圣经的时候呢，嘿，真的是圣灵光照我，就让我明白很多的真理。因此呢，我真的要特别的感谢神，因为只有圣灵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第二，圣灵光照人的心灵，叫人知罪认罪。罪是可怕的东西，是魔鬼用来迷惑人心的。有些人受蒙骗，还以为罪对他有很多好处呢，享受罪中之乐， 唯有圣灵能够帮助人。当人受圣灵感动的时候，才会知罪、认罪、悔改、憎恨罪恶。可以参照约翰福音16章第8节。人能够为罪自责，是人得到救恩的开始。当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将会沉沦灭亡，才会发现他需要救主耶稣。第三呢，就是圣灵叫人悔改，相信主耶稣，经历重生。圣灵除了让人认识基督的真理，叫人知罪之外，圣灵更感动人心，叫人悔改信主，以致经历新生命。重生呢，就是从灵生的，即是从圣灵而生的意思。参照约翰福音3章5到6节，在人的重生过程当中啊，圣灵有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什么是从圣灵出生呢？主耶稣与尼哥底母的谈话重点就是谈重生。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都有一个属肉体的生命，但人若不重生，属灵的生命就是死的。重生就是圣灵让我们属灵的生命重新活过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重生不仅是从圣灵出生，也包括圣灵的洗。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时说，主耶稣是用圣灵为人施洗的那一位。参照马太福音3章11节，当我们相信了主耶稣，接受他的救恩，主耶稣就会用圣灵为我们施洗，将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都洗净了。因此呢，我们就会经历到圣灵的更新。圣灵不仅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他还将我们的生命完全更新了。我们信主不是外表的改变，乃是里面生命的改变。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那我们在重生以后呢，就会经历到圣灵的同在。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是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圣灵使我们重生，圣灵也见证我们得神的基业。圣经启示我们，圣灵就是我们得救的清楚的凭据。参考以弗所书1章14节，意思是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好像在我们的身上盖了一个章。从此呢，我们就是属神的人了。将来啊，我们也凭着圣灵这个印记，来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也会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成圣是圣灵在信徒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工作。人要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人要像神一样的圣洁。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告诉我们，人的身体啊，就是一座灵宫，好像一所宫殿，有圣灵住在里边。既然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绝不可以放纵私欲，随意犯罪，玷污圣灵的殿。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8节也教导信徒，不单要保守自己的身体，更加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要被圣灵充满，顺着圣灵的引导而行，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彰显基督的香气。有关圣灵的果子的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圣灵啊，还是宣教的圣灵。宣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要将失丧的灵魂从魔鬼的手中夺回来，夺过来。所以呢，宣教不是可以靠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一定要依靠圣灵的能力。主耶稣升天之前，将大使命颁布给门徒，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使徒行传记载了使徒们如何依靠圣灵的能力将福音传遍当时的罗马帝国。在宣教的工作当中，圣灵有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圣灵赐给使徒能力去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回想在主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啊，那是门徒觉得最羞耻的一个晚上。犹大出卖主耶稣，彼得三次不认主，其他的门徒也跑得无影无踪了，就连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还是在怀疑。但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门徒就完全改变了，他们不再害怕，而且呢，勇敢地为主做见证。就连大祭司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小民的胆量不同寻常。那在当中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他们真的知道主耶稣复活了。第二，主耶稣将天国的真理向他们解释清楚了。第三，圣灵降临，加给他们力量。他们不再是凭着自己，而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做主的见证。在宣教的工作当中，圣灵还显出印记，证明使徒宣教的工作是出于神的。在使徒宣教的努力当中，每到一个关键的时候呢，圣灵就显出明显的证据，证明使徒的工作是出于神。首先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经记载说，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到四节，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表明圣灵开始工作了，而且他们看到圣灵工作的果效，有3000人一起信主。当福音在犹太人中间传开的时候，腓力呢就将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人当中，结果有很多撒玛利亚人也信了主。这个时候使徒们来到撒玛利亚信徒当中为他们祷告，结果就看到圣灵明显的印证，这些撒玛利亚人也是神所拣选的。后来呢，圣灵又感动彼得，向一位外邦的百夫长哥尼流一家人传福音，结果他们一家人听了福音以后都信了主。这时候圣灵降下，那些听到的人就用方言来赞美神。这件事除去了犹太人的疑虑，让他们知道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一直有圣灵的印证，并且呢，圣灵还引导使徒们在宣教的施工上一路的带领他们。在宣教的工作当中，圣灵对使徒的引导是非常明显的。刚才我们已经举了圣灵怎么样引导彼得向哥尼流一家人传福音的例子。另外呢，在保罗宣教的旅程当中，圣灵也有非常清晰的带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就记载了圣灵感动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出去宣教。这是教会受圣灵的感动，第一次主动的差派宣教士出去。那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圣灵几次的拦阻，调整保罗宣教队的行程，带领他们到马其顿建立了欧洲第一间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灵在宣教的工作当中真的有非常的工作。那么圣灵呢，在成全圣徒建立教会上也有非常明显的工作。圣灵把所有信主的人连接在一起，因为彼此都是神的儿女，同属一个身体，侍奉主名建立教会。以弗所书四章四节告诉信徒说，基督的身体 只有一个。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又赐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来侍奉，来建立教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提到圣灵赐下超然的恩赐给信徒，比如赶鬼、医病等等。那在罗马书十二章当中提到功能性的恩赐，比如说怜悯、关怀人的工作。还有呢，以弗所书四章提到一些执事性的恩赐，比如使徒、教师、传福音等等。那无论圣灵赐给人什么样的恩赐，目的呢都是要成全圣徒，就是帮助信徒呢能够好好的在真理上扎根，并且各尽其职，就是每位信徒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恩赐，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圣灵呢不单赐给信徒恩赐，更加赐给信徒能力去传福音，去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过的内容，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中的第三位，与圣父圣子一起是我们所信靠的独一的真神。圣灵在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上与圣父圣子同工，在主耶稣完成了救恩之后，神差遣圣灵降临，帮助我们认识神，认识神的救恩，帮助我们知罪、认罪、悔改。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圣灵就在我们内心做洁净的工作，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又帮助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宰，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帮助我们实践真理，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又赐下各样的恩赐，让我们有能力去侍奉神，并且呢，圣灵带领我们要将福音传遍地极，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的日子。弟兄姊妹，当我们对圣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能够常常的被圣灵充满，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蛮有能力的去侍奉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主做美好的见证。我还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异端与极端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民索取。愿神赐福给您，再见。